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8章12到20节。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1、2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历史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是我在他们中间。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啊！今天给我们又是一个美好的礼拜天，看见今天的阳光，看见今天这么美好的这个天空，我们向上感恩主的爱是非常的好，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要对我们的天父说：“天父啊，我是你的儿女，今天多好，今天多么的好！”我们要这样充满着感恩的心来开始度过我们的每一天。感谢主，今天又再一次看见很多弟兄姊妹朋友们愉快的来聚会，也看见一些很久没有来了又重新一次再回来了。我们深深感恩主的祝福满满的与你们同在。我相信有很多人在过去都出行在不同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原居地，在自己的家里度过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在我们温哥华这里一块的来敬拜，一块的来侍奉。欢迎你们，但愿我们再一次的经验主的慈爱和他的信实充满在他的教会的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主题，就叫做寻找那些失联的，就是失去联系的，我们把它找回来。失去联系的，我们要联络他，要找他，要爱他，然后叫做祷告，我们得到人的心。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在马太福音18章，刚才我们所读出的经文当中，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马太福音18章里头所记载的大部分都是主耶稣他亲自来教训门徒说的。所以今天我要帮大家一块来看的是什么？这马太福音第18章整章的经文。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在马太福音18章里头告诉我们好几件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分隔的来看。譬如刚才我们读经不是看见耶稣讲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有100只羊，失去了1只羊，他就放下另外的99只羊，就去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对不对？最后把它找回来，这是一个故事。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故事，尤其在布道会啊什么，我都很喜欢讲这一个。另外他又讲那个故事说，有一个小子，你不要轻看这个小孩子，你要看得为重要，不要轻看他，不给他注意，也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后来他又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在马太福音18章最后说，我们怎么样要饶恕别人。你讲了很多一大堆的道理，到底当中有什么主题？我们通常都把它分开来一段一段的来看，但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块的来思想整段的马太福音第18章讲的是什么，耶稣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一回事。第一，他是告诉我们说要寻找。 寻找那些已经失去联系的人，联络不到的人，我们要找他。所以他讲出一个迷路的羊这个故事来，对不对？他就用一个故事来带出这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其实耶稣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也是生活里头我们常常发现的。当时代的人都是很多都是牧羊的人，说明有些时候他走失了一只羊是很常见的。但是他们最常见的是走失了一只羊，他们就不是不顾他，还是要去回头去找他，寻找他，一直寻找他，直到找到了。所以这件事情同样的把它应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走迷了路，走了错误的道路，我们甚至离开了神，离开了主耶稣，离开了我们自己的家人，离开了教会。但是我们要把这样的人找回来。有一个很著名的布道家啊，在美国的 Chicago， 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在哪边传福音。有一次他受到邀请去到英国这个国家去做布道的工作。很多英国的人都很欢迎他来到他们当中来做布道，因为他的布道是满有热情，也是非常的感动人的心。因为他的传福音，他的布道会，很多人都相信了耶稣了，都跟随了主了，所以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无论是在北美洲，在英国，在欧洲，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那一次他去到英国布道的时候，在去布道会的途中，他就看见了在地上有很多人就卖一些东西，贩卖一些东西。他看见有一个人就贩卖一些很漂亮的图画啊。他其中看见一个图画很好，吸引了这个目的的心。这个图画是画什么？是有一个人在海洋的当中，海洋里头都是充满了波浪，就是很危险的时候，几乎他就又没有失去了生命。但这个时候他一只手抓到一个十字架，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两只手紧紧地抓住这个十字架。就在这个时候，目的就看着这个图画，他心中就忽然间有一个灵感，他说这就是我要传福音那个主题。很多人都在危险的当中，很多人都失去盼望了，好像在大海洋的当中，在大波浪的当中，几乎没有命了，他们都是迷失的人。但是找到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所以他在拉着这个故事来讲一个他的布道会，吸引很多的人，也很多人的来归上主耶稣。他讲了布道会以后还非常成功，他离开了，他走回头的路啊，回去也经过同样的一个地方，也是有人在地上摆卖这东西要卖，也看见有图画。他仔细去一看，刚才看的图画没有了，给人家买走了。但他又看中了另外一个图画，也更深的吸引了他。这个图画是可能是来自同一个画家、同一个艺术家所画的图画，也是一个人在海洋里头，在波浪里头在挣扎着。他一只手抓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另外一只手他怎么样？他抓到另外的一个人。因为哪一个人也是同样的在海洋在波浪当中正在挣扎着，他一只手找到主耶稣，但是他不忘记另外还有人也是在这个危险痛苦和迷失的当中，他就抓住这样的一个人。目的这个布道家看见这个图画，他心中更有感动，他就觉得是的，无论多困难我们还是要去传福音，无论是多困难多麻烦，我们还是要寻找那些失去联系的人、迷途的人，好像牧羊的人找迷途的羊一样。所以我们要寻找失去联系的，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教堂里的弟兄姊妹，很久没有看见他了，他很久没有来教会了，很久没有来基督徒的团契的当中了，我们要联系他们，寻找他们，带着这一种心态，就是我们已经找到主耶稣了，但是我不以 这样为满足，因为我知道在外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还没有找到人生的目的，还没有找到永生。我们一只手照到主耶稣，但是不忘记另外一只手要去寻找别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1节，他就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说，人子来，人子就是指着他自己，这主耶稣来了，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要来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他是迷失的人，要找他们。这是主耶稣的使命，这是交给教会今天的大使命。所以他就接下来他就讲了一个夕阳的比喻，就失去一只羊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太动人了，太感人了，从小孩子到老人家我们都喜欢听这个故事，还有越讲越兴奋，常常用来应用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耶稣讲这个夕阳的比喻是基于他讲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来寻找世上的人，来找他们，来拯救他们。他就讲这个故事讲得很简单，在马这个路加福音其实另外也讲了这同样的一个故事，但路加讲的时候是不同的，他讲的很丰富，内容很多，但马太福音很简单，两三句话就讲完了。可想而知他们两个人讲同一件事，他们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马太所讲的是来教训我们的，教训我们做主的门徒的人，跟随主的人我们应当怎么做。他说有一个人，他说一个故事，如果有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只羊走了迷路了，他下面这几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你们的意思如何，你们的意思如何。这不仅仅是听一个故事，而是我们要反省一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就在这里，你们的意思如何。有些人觉得哦，很普通一件事情，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就不用多管了。可能有人说啊，很有意思，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的意思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个故事，听了耶稣这个讲话，到底我们有什么反应？他说，这个牧羊的人岂不是要撇下了99只，你要去找他迷失的羊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很迫切的，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不做别的思想了，他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找，要找他回来。但是最重要的13节告诉我们是找，有没有找到？找到没有？他找到了。这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很多人讲这个故事就花很多时间在讲，哦，这个牧羊人找得很辛苦啦，又流血啦，又流汗啦，又很累啦，怎么都讲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却没有讲到他找到了。弟兄姐妹，耶稣强调说我们去找，但是找到，那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找到了，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他找到的时候带来的是很兴奋，很欢喜，很快乐。你看到吗？他强调是我们要去找，要找到。找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很高兴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他把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带出来了。讲完这个故事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他也不愿意在你们当中任何的一个小子失去一个。一只羊好像相对99只羊好像算不得什么，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个人不来就算，他不来就不来了，他不愿意来就让他不来了就好了，就好像看着一个小子一样，失去一个没关系。但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看的，他去找，一直找到，找到了，这是很重要的。这里我要再提点一下，看马太福音18章，小字这一个人物其实是很重要的人物，是整个18章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如果我们抓到这个重点，就知道为什么18章里头讲这么多几件的事情。小智是什么人？就是人总是不注意的，没有人注意他， 没有人关心他，也常常联系不到的，因为他好像人家都没有注意去找他，所以有些时候他来了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不来我们也不注意得到，对不对？常常是有这样的人，这就是小智的意思，不仅仅是一个小孩子，还是可能是一个人家不注意到的一个人，可能他有心里的别的问题没有主动的跟人家来讲，只他是轻轻的来又轻轻的走了，所以我们都没有注意得到。但是就像这样的人常常都在我们的中间，也常常坐在你的旁边，那是我们不注意到而已。所以耶稣在一开头第五节就这样说，凡为我的名来接待一个好像这样小孩子的人，就等于是接待了我，接待了主耶稣。他强调了小智在主的眼中是多么的重要，接待就等于你欢迎他，你接纳他，你帮助他，你拥抱他，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要主动的要做一点事情，而不是坐在这里等着人家来向我问问题，我是主动在关心他，接待他，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好像你刚进这个教堂门口的时候，不是有我们亲爱的姊妹来接待你吗？给你很好的笑容吗？你早诶，很好诶，把这个周汉传给你啊，对不对？这接待你就是这样，我们要主动的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欢迎我们当中的任何的一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第十节里头他也讲到这个小智，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当中不仅仅是一个小子，可能有好几个小子，很多这样的人，我们要注意不可轻看，不要看为不重要，不要只顾着我们一群人我们多好，我们多谈得来，我们自己在讲话，就忽略了这样的这些别的人，冷待了他们。求神帮助我们要注意到这样的事情。这一番说话是耶稣对门徒他们说的，所以他的对象是你们，是对着主的门徒他们说的，他们是跟随主的人，将来他们是要带领教会的人，在教堂里头侍奉的人，所以说你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耶稣就是等于去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家都赶快起来耶，要去帮忙耶，要去寻找那些失去的人，把他们找回来耶，一直找到他们耶。其实耶稣他就是等于是在这样讲，所以马太第十八章里头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联系的，连贯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故事，都是连贯起来的。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觉得马太福音当第十八章当中也有一段经文是很难解释的，我们对于我们读圣经解释圣经的人常常是很头痛啊，为什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有一段经文很难解释，也很有些时候甚至很痛恨，如果第十八章当中没有这一段经文的多好，因为第十八章当中都充满很温馨的场面，对不对？一个牧羊人去山里头找迷失的羊，一个小子多可爱，我们要关心他，有一个人他欠了人家的钱，这个主人要宽恕他，饶恕他，免他的债，哦，多温馨多美好。但是却在十八章的中间插进了有一段的经文很难解释过来的，是哪一段经文？就是有关于执行教会纪律的事情，这是在十五节到二十节，仅仅的五句话放在这里，它就插在两个故事的中间，西洋的比喻和饶恕别人七十个七七的这个教训的中间，卡在中间。哎呦，我常常说，如果没有这一段经文多好，整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就完美了，就非常的漂亮了。那我们讲到也比较简单一些，但碰到这一段经文就困难了。为什么忽然之间是这样？很多人都不明白，但是我们也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读圣经总是把它分开来读，一段一段来读，就没有把它合并起来。一旦把它合并起来，就 妇人之间觉得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好像不上映的，为什么为妇人之战卡在这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有人曾经怀疑说，这一段经文呢，可能不是原来的，是后来有人把它插进去、加进去的。是为了因为后来教会发展起来，我们要懂得要管理教会，当教会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要怎么处理？而他们就借用这耶稣这一段经文，就插进这一大段的，教导有关于管理教会的纪律的事情插进去。这有一种的人是这样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还尊重整本马太福音是来自同一个来源、同一个时候所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好好的仔细来看一下整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到底他要讲什么，耶稣他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其实他不是分隔的，都是配合起来的，都是很有意义的。不要忘记刚才说过小智这一个人物在整个十八章当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离开这个主题来看每一段经文，包括这个教会纪律这件事情，也要注意这个小字，就是没有人看重、轻看的人，没有人关怀的人，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人，这是耶稣要提醒我们的。其实这一段经文，包括这个有关于教会纪律这个事情，它的重点强调我们不要轻看这些这样的人，他们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尽力的挽回他们，不要让他们流失。也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对，他不听我的教导，不听我的劝，我就赶走他了，把他当作罪吏了，当作罪人了，赶走他了。很多人都这样来解释，对不对？我们很严格的，好的人留下来，不好的我们就赶走他，那就简单的多了，对不对？教会就很高兴很快乐。但耶稣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从整本马太福音来看，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就完全的违背了主耶稣他一上以来的作风。这段经文说，如果他不听你的话，你就一个人去跟他讲，你他不听，你多找两个人跟他讲，就过告诉他你错了，他还是不听，你的整个教会来对付他。不是，耶稣在他的行为，在他的事工当中，我们注意到他常常跟那些税吏做朋友，跟罪人来谈福音，把神的爱传给他们，从来没有说你们是税吏，你们罪人，我赶走你，没有。所以耶稣说把他们看到是罪人和税吏，税吏不等于是把他们赶走，而是我们更需要多爱他们，更需要多注意他们。他们有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更要爱他、关怀他们、明白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是文化上的一些差异，或者这么成长的背景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受的教育的背景又不一样，我们过去的生活行为、工作都影响了我们，所以我们多注意到这些事情。就算他们是税吏，就是一些强迫来拿人家钱的人，或者罪人做坏事的人，我们还要关心他们，到底他们为什么有什么困难。其实耶稣的目的是不是赶走他们，而是乃是挽回他们。就好像这个西洋的比喻里头说的，走丢了一只羊还是找回来。不是说吗？小智这个人物是其实很重要的，在整个耶稣十八章里的教训里头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怎么挽回一个这样的人？有三个步骤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耶稣告诉我们的，刚好经文也分开了，有三节的经文，就很简单。就是十五节里头，他就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他说倘若。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可能是这样，那不一定发生，但可能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他说有一个人得罪你，就是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觉得哎呀这样令我很不安啊，心里头不舒服了，那怎么办？一般的人就是我们就不管他了，我是不管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软弱是在别人的面前来讲他，对不对？我们不敢跟他讲，也不愿意跟他讲，但在背后就去跟很多人在讲啊，这个人不好啊，这个人怎么样，是这样。但圣经耶稣不是说这样，他说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来帮他，来告诉他。这也不是等于是你是骂他，你是诈骗他，而是你告诉他而已，对不对？就是你告诉他而已，跟他分享一下而已，谈一谈而已。不是说你要指定他，你是个罪人，不是这样说，你是告诉他。如果他听你呢，我们注意，耶稣说，你就怎么样？得这个人，而不是失去。就好像这个牧羊的人把一只羊找回来，得回他。目的是怎样？不是要说啊，你不喜欢你就走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回来，我要得到，把它得回来。这耶稣要讲的，其实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很明显不过了。但如果他还不听，你知道，羊是比较容易处理哈、哦，他不听嘛，你就把他找回来，抱住他，他就乖乖的听你的话，回到羊圈里头，对不对？但人不这样哦，你找到他，他还不听哦。我们当爸爸妈妈的都有这个经验，小孩子很难管的哦。好像我在家里从啊管理一只猫就很简单啊，我给他吃，他就马上来了。我抱他，他很高兴了，对不对？但人不这样的哈、哦，人是很叛逆的，总是这样。如果他还不听怎么办？我们还要爱他。多找一两个人来劝他，来帮他，来关心他，来爱他，他是这样的目的。然后第三个步骤是怎么样？如果他还是不听，还是叛逆的时候，或者他还有软弱的时候，他说告诉教会，诶，问题来了，好像这样不对耶，在整个教会的人都知道他的问题，他还有念跑到哪里去了？他还是不需要更要离开吗？整个教会的人都知道他的问题，都知道他的难处，他就马上走掉了。其实不仅仅在整个教会，你只有在一个团体里头，在小组里头长一个人也不行，对不对？但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说要告诉教会。很多人都误会了，就常常把这一段经文用在我们现代的教会的形式的当中，说啊，我们就开大会了，通过说一个人我们就不能让他进来了，把他赶走了。其实都是误会，误解了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因为不要忘记，耶稣当时所讲的教会跟现在的教会是不一样的。耶稣的当时所讲的教会还是很小的一个团体，对不对？跟后来教会不断的扩展，很多很多的人是不一样。起码我们知道耶稣当初所讲的教会就没有现在教会所有的什么行径啊、组织啊、有会章啊这样的事情，当然都没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两件事情放在一块的来看。还有当时的所讲的教会应该是不是指着所有的人，而是只是指着一些牧养的带领教会的领袖，他们知道，好让他们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你要看他们好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的意思不是说赶走他们，而是说认定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困难，特别的需要，我们要更花时间来帮助他们，关怀他们。其实他的耶稣整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就跟失去一只羊用同样的态度来解释整个十八章，这样才对，这样才是配合了耶稣一上以来的他所教训他的作风。不然的话，就很生硬的把我们现代的教会的需要硬着要塞进去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所讲的，这是对在解释圣经方面没有帮助。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主耶稣最爱，刚才说了，这是那些税吏，这些外邦的罪人，还要跟他们谈话，跟他们交朋友，还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第九章里头告诉我们，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这个人，也是后来做了耶稣的门徒。但他跟随耶稣之前，他是做什么？他坐在哪里？税官，就是说他是税吏哦。如果马太写马太福音，他是税吏的背景，他不可能是这样写十八章。 所以一定有他另外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我这样一个曾经是税吏，人家瞧不起看不起的一个人，耶稣还来呼叫我了，来跟随他了，对不对？我们如果从整个马太福音结构来看，耶稣的意思是要寻回他们，挽回这样的人，带领他们归回给他。当时有人看见耶稣跟着是税吏和罪人来吃饭，就很稀奇也很不满意，他们就问为什么你们的先生就是主耶稣又跟着这些人在一块。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懂，他们带着一个批评的眼光来看主耶稣。但耶稣回答了，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在九章十二节里头讲的，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我们再念一遍，一块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特别需要的人，我们特别的要来关怀他，治疗他，医治他们，帮助他们。可能受到很多人受到他成长的背景所伤害，影响了他现在的一些行为，一些习惯。有些人受到过去发生了的一些不高兴、不如意的事情，影响了他，所以他是有病的人，在灵命里头也是生了病。我们要帮助这样的人，我们就说要更多的时间，更花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在他们的身上来帮助他们。所以耶稣回到刚才的这个故事，一百只羊失去一只，其实那些迷失的羊，一只羊才是我们关顾的中心。就好像耶稣在这个故事里头所讲的，也是我们不管他就算了，不要他好了，他不听话，不听我们的话，就不要他，不是耶稣的意思，也不是教会今天我们做牧养叫关顾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来注意的。第三才是最重点，祷告。借着祷告我们挽回人的心，就好像失去一只羊去找，一直找，找到得回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主内弟兄姐妹看来不能挽回的时候，我们应当继续的同心为他祷告。不要以为啊，他没有希望了，他不回头了，就算了吧，放弃了他吧。不是，我们还是继续的祷告。所以挽回、寻找、爱护，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那就是说，不是一个牧师能够做的，也不是一个领导的人能够做的，是整体的信徒，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投入，我们都要关注在我们旁边的人，在我们会众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来帮助他们，这是最重要的，要同心的为他来做祷告。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第十九节里头，忽然之间耶稣就讲到我们要同心合一的求，好像如果你不明白整体的意义的时候，好像都很分隔的一段一段的来说，其实不是的。耶稣所讲的教训都是一气呵成的，都是讲一个主题，有这样的一个迷失的人，我们怎么办？为他祷告，不是一个人为他祷告，而是要两个人、三个人、一群的人同心合一的去祷告。然后耶稣就说，如果你们有两三个人聚会，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我们常常应用这一节经文，但其实它的来源是在这个背景的，就是说哪怕只有一小组的人为这样的一个有需要的人祷告，神主耶稣他会垂听的。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最重要先缺的条件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同心合一才是最重要，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的祷告会，我们的附热这一方面，我们都带着自己的想法来祷告，都带着我们的要求来祷告，我要求这样祷告，我要求那样祷告，不是，我们要同心合一祷告，这样的祷告神一定垂听。祷告得到人的心，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来得到人的心， 也是借着我们同心合意用爱心为他祷告，让神感动他，寻回他，得着他，以至于我们不至于失去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祷告就带进了一个饶恕的道理。在马太福音最后，耶稣讲了一个很详细的比喻，就是饶恕。你如果你不饶恕别人，我们的主他也不饶恕你。所以祷告是改变了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人的看法。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看法还是带着负面的批评的不满意的瞧不起的这个态度，我们的祷告还是达不到上帝那里。接着祷告就改变了我们自己。所以有人说，祷告不是改变别人，祷告就改变你自己。所以当你跟家人不和的时候，不要急着一味的为家里的人祷告，神的请你改变他，神的你教导他，神的提醒他，不是的。就是你的祷告神在提醒你，就是你的祷告神在告诉你啊，又改变过来了。所以祷告就带来饶恕。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最高潮的地方，他是讲到饶恕。他从一个小字，你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关心到他，一直讲到我们要饶恕这样的人，要关怀这样的人。所以彼得，使徒彼得问耶稣说，我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了？饶恕他七次够了没有？彼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其实我已经很大方了，我饶恕他七次。因为犹太人的拉比怎么说，你饶恕一个人三次四次就够了，但彼得说，我饶恕他七次不是更好吗？他以为耶稣在称赞他，但耶稣却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不是的，七次还不够，还是要到多少次？
七十个次
啊，好厉害。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无穷无尽的意思，这是没有限制。如果你设了一个限制，饶恕人多少次，那你总是写登记下来，我饶恕他多少次，饶恕他多少次，这是不对的，这不是真的爱。真的爱是完完全全的照在主的手中，让主的爱来感动这样的人。所以耶稣最后他说，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他是针对着我们来说的，就好像耶稣就对着单独的一个人来讲这句话。今天耶稣不就单独的对着你来讲这句话吗？单单的对着你来讲这句话吗？然后他就说，你们个人，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在台上的，在台下，在旁边，在外面的人，也包括在里面，我们需要饶恕。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从心里头真诚的来饶恕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也不饶恕我们。弟兄姊妹，教会就是一个群体，但是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是神所饶恕的群体。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一个饶恕人的福音，这是很重要。这是整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讲的，重复要重复讲的主题，就是这件事情。不要以为啊，这个人改不了，不回头的了，就放弃他。不是，不是赶走他，还是有更多的关心他、爱他，去寻找他。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不好，以及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最首先发生的是我们跟家里的人关系不好，就渐渐的影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无论我们怎样的祷告都改不了，这是我们跟家里的人关系不好。第二，就是跟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关系不好，也影响了我们基督徒的灵命上的长进，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很多年前我曾经去一家教会讲道，这家教会不在北美洲，不在 Vancouver， 所以你不用猜在哪里，是在欧洲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大很大的城市里头。我去讲道，他们邀请我去，我是一个客人，他邀请我去讲道。在那个城市里头有另外有一家华人教会，
这只有两家华人教会，我去一家华人教会讲道，另外有一家，当天我在这一家教会讲道，我讲的是什么？就讲祷告。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在另外一家教会，另外有一个传道人在同一天，他所讲的讲道也是讲到祷告。就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我跟这个传道人之间没有默契，也没有开过会，也没有谈过话。还有我跟这个另外传道人也不知道这些教会过去的背景，也不知道他们过去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客人去讲道。我觉得我最开心就是做一个客人讲道。当我越是不知道人的问题去讲道，我越是很放松。我当我越知道人的问题，我就越有压力。我怕我讲错的话，我讲这句话会很敏感，人家以为啊你在讲我。我最担心是这样，我最怕是这样，所以最好不知道，不认识你们，我就是神就感动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这是最好的，这是最美好的。哎，当年我就有这个经验，我们都不知道。他讲完道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后来这些教会又跟我们联系，就发现原来是这样。当我们两家教会的这讲员都讲祷告的时候，就深深的感动了这两家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开始祷告。当他们真的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他们，向他们讲话。原来是这样，这两家教会以前本来是一家教会，后来因为很多原因，有很多纷争不和，也有误会，他们就分开了，是这样。但我们都不知道，都是这样讲到，神就是这样做工，他们就感动，后来他们就合并起来成为一家教会。感谢神吗？ Amen。 神的作为都我们都不知道。祷告是提醒我们有太多太多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如果我们之间没有了饶恕，那么神在我们之间的工作也没办法进行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觉得神提醒你需要饶恕别人，或者寻求人家的饶恕，你要告诉他，或者是首先为这样的事情来做祷告。可能是你家里的人，可能是你一直所爱所关心的人，也可能是你的同工，你的组内的弟兄姊妹。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唯有交托在神的祷告当中，求神帮助，求神来帮助我们。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饶恕是很大的，很影响力很大的，因为这样就可以把十字架的恩典的能力在教会里头显明出来。因为十字架就是饶恕的道理，当我们人与人之间有饶恕，十字架的恩典的大能就可以在他的教会里头充分的显明出来。再回到穆迪先生所讲的这个故事，一个人一只手抓住一个耶稣的十字架，但另外一只手他不忘记还有别的人也有同样的需要。我们应当要寻找他们，爱他们，不是别人的任务，不单只是牧师的任务，而是你也有这一份的任务，一份责任。以及我们的崇拜，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主日，我们的小组，我们的舞动真爱，我们都可以握迫起来，兴奋起来，侍奉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在这些聚会当中，在这些施工当中，我们要得着人的心。感谢赞美主。